这个观的体现是一个抉择，就是慧心所啊。那么这个慧心所所表现出来的功德，第一个是仁。那么透过你的极尽的观察以后，你对于这个道理开始随顺人可的啊。你过去认为生命是恒常存在的，我根本就不会面临死亡啊。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思想有变化了，就是你已经随顺这样的真理，认可这样的真理。第二个要，这个要就是欢喜啊，这个法都是有功德的。那么我们内心跟真理相应的时候，内心当中这个极尽的心当中有很广大的法喜出现，这个时候你对佛陀会升起很强大的感恩的心，说无量劫来啊，我一路的颠倒，我现在才知道生命的真相，真是感激佛陀。就是一个人在人天长夜，宇宙暗淡，谁起以光明，谁能够告诉我生命的光明是什么，生命的真相是什么。这个时候呢，你的内心当中会有一种感觉，当闻道信死可以，我现在的死，现在死亡都值得。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啊，现在死掉无所谓，值得，这一趟人生值得啊，内心当中很大的欢喜啊。若见若观，那么这个观呢，它是一个比量界相推度，就是你还得依止文字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个影像，其实对影像的理解叫观。那么这个见呢，它不必假借文字，圣人的那个智慧啊，直接亲证真理，不必靠文字来显现影像，直接去观察生命的无常苦无我的真相。那当然这个见就是圣人的境界了，要转凡成圣了啊。这个观呢，还是在因地的操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修观啊，事实上有四种功德，以这个慧为总相所表现出来的，若仁若要若见若观啊，这个叫做毗婆舍罗，这个是一个观的体系。好，那么这个体系呢，我们提出两个来实际的操作啊。看附表第二，附表第二的一个第一个观呢，我们介绍第一个观啊，就是死末无常观啊，这观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观的传者呢是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提出的一个修观的一个方法。第一个，你思维今生决定要死，换句话说，你刚开始进入佛堂以后啊，你对佛号先礼拜赞叹，赞叹礼拜，让心保持明了极静的一个，先把心把它调整到一种明了极静的状态。那现在你就开始思维说啊，这个生命啊，有生就有死，这死亡迟早要到来。怎么知道呢？因为无上诸世尊独觉声闻众，尚舍无常身，何况于凡夫。说这个无量无边功德庄严的佛陀，他有32相80种好的这样的庄严啊，乃至于这个独觉声闻的这样的功德，那么这种三圣的圣人，他们来到人世间，尚且要面临死亡，尚且要弃舍这个无常的色身，何况是我一个凡夫呢？换句话说，你内心积极再大的功德，连佛陀这么广大圆满的功德都不能避免死亡的来临，我们怎么可能避免呢？那么就是今生决定要死，这个决定这两个字是个关键。这个事情是这样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观呢？当然观是在对视颠倒，我们凡夫的一个心情啊，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人世间，明天也活在这个人世间，因为这个老病死的到来，它是很缓慢的，很缓慢的活动。那么我们一天一天的活在人世间呢，活了几十年了，我们会心中产生常见，慢慢的慢慢的忽略了死亡的到来。 那么忽略的死亡到了有什么样的过患呢？就是我们会把所有的精神体力都投资在精神，就是说你会忽略了积功累的重要，因为你不知道说你还要面临来生。这个时候你的思考模式只有今生，就是呢，我的精神体力干什么呢？我去工作赚钱啊，去赚钱。为什么赚钱呢？这个金钱能够得到安乐，是的，金钱能够给你暂时的安乐啊。你去追求广大的眷属，追求美好的地位，这个都无可厚非。但是，当你忽略了死亡的时候，你会忘记了积功累德的时候啊。等到你到监护病房的时候啊，你会非常的后悔跟失望，因为你一生当中所投资的、所认为最重要的功德、财富、地位、眷属，完全一个都带不走。这个时候，生命不可能再来一次了。这个时候，你后悔来不及了，你又发现你投资错误了。这个无常败坏的东西啊，是非常残酷的。死亡一到的时候啊，全部破坏。所以说呢，我们把即将要到来的死亡提醒自己啊，就是说呢，当然，身为一个人，活在人世间，我们花一部分的时间来经营今生，这个是很合理的，也无可厚非的。所以达赖喇嘛说啊，说一个人，你要拨一半的时间来经营今生，生命是要面对的，而不是逃避的，啊。那么我们可以拨一半的时间来照顾我们的家庭，使令自己、使令我的家人得到安乐，这个是应该的。但是你也要拨出一半的时间为你来生做准备。为什么？因为你迟早要面临来生，你迟早要死亡，而这个功德、这个资粮，它不会自己掉下来。所以说呢，思维死亡的时候，会提醒自己，你不能把所有的精神体力都耗损在今生的经营，就是有这个对峙的意思。第二个，思维死无定期，说当然呢，死亡到来的时候，我什么都带不走，我应该为来生积极治疗，但是怕什么？我那么年轻，不急吗？年纪大一点再来积极治疗。不可以，因为死亡的到来是没有一定的日期的，就是说这个棺材啊，它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年轻人死亡的因缘是很多的，所以说呢，说是日已过，命亦水解，如少水以时有何乐？我每天做网课的时候说，今天又过去了。这过去一天表示什么？这表示什么心情呢？表示我们的寿命减少。就是我们的寿命是固定的，就少了一天了。那么这样子讲一个譬喻来帮助我们理解，说这个鱼缸里面的水是靠这个鱼缸里面的鱼是靠水而生活，这个水就是寿命。那么这个鱼缸破了一个洞啊，今天流出来，明天流出来，就是这个鱼啊，看到这个水一天一天的减少，它的心情啊，知有何乐，感到非常的恐怖不安，就是说我们积极往生的资粮，积极来生的资粮，一定不能等待晚年，你要把握的是现在，因为死亡是随时会到来的，你没办法去预测，你也没办法去规划的，你所能够把握的就是现在。第三个，思维死时，除佛法外，一切无益。啊，是说，那我要积极治疗，积极什么治疗呢？啊，就积极佛法的治疗。啊，说这个决然此一生，生时骨肉连，死后更分散，何况是他心？我们这个生命啊，决然孤独的，就是这个色身。生命的一止处，不就是你这个果报体？啊，这果报体。你再生的时候有业力的因缘，骨肉相连啊，这个器官的继续的运作。那死了以后呢，整个骨肉就败坏，分散个体了，骨头在东边，肉在西边，啊，何况是他心，何况是其他的眷属呢？啊，这意思就是说啊， 万般带不去啊，只有业随身。啊，我们思维，当我们在交病房的时候，我们今生的因缘即将要败坏，我们即将要去面临来生，面临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这个时候对我们来生有帮助的，不是你的财富，也不是你的眷属，也不是你在世间上值得赞叹的地位，而是你平常默默的所积极的善业，跟你在佛堂当中点点滴滴所念的佛号，这个是对你临终有绝大的帮助的。好，就是临命终的时候，一切诸根悉皆败坏，一切眷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一切珍宝不复相随。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当中的归依处就是你的善业跟你的佛号。这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我们透过这样观察，我们会看到的一个生命的真相，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啊，什么事情是暂时的因缘，而什么事情是一种真实的功德，是一种不可破坏的功德。好，那么我们平常在抉择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哦，这件事情应该做到什么分寸，那件事情应该做到什么分寸，你就有这个智慧来判断，不会一股脑的去追求那些啊会破坏的东西，到你命中才来后悔。所以这个观呢，这个死亡的到来，使令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是真实的功德，什么是希望的境界，就会看到这样的真相。那这以下我们讲一个偈颂来总结啊，说这个死仇决定终须到，荣获今日便降临，此时世事今当舍，速修妙法求加持。好，那么就说我们要观想，我们今天有一个死仇，这个仇人啊跟我是死对头，不是我死就是你亡啊。但是可惜的是，遗憾的是，这个死仇武功高强，他找我很久了，那么他一找到我，我是必死无疑。换句话说，这个死仇是决定要到来，不知道哪一天被他找到。好啊，这个敌暗我明了，我在光明处，他在黑暗当中，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武功高强的死仇，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会到来。那么什么时候到来呢？荣获今日便降临，我们也可以观想，今天就要到来。虽然不一定今天，但是我们观想今天到来，对自己有帮助，为勉励自己，能够把握的时间不多啊，赶快利用积极善业啊，赶快利用这个因缘啊，多念几句阿弥陀佛。那么此时世事今当舍，速修妙法求加持啊。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的财富、眷属、生灵啊，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应该要放下。而你要单独的去面对来生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速修妙法求加持啊，流转三界中，何处是依附？这个时候你看到的财富、眷属、地位是如此的脆弱，这个时候你对于这句的佛号会升起真心的皈依了啊！速修妙法求加持啊，流转三界中啊，佛号是我的皈依处。那么这是第一个，死莫无常观。再看第二个，那么第二个是戒差别观。那么当我们思维死亡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很现实的就是要面临来生。那么来生呢，这当中我们有两个选择，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三宝的境界当中也积极了一点善业，也造了一些功德，那么我希望我这样的善业功德，我应该要投资到什么样的一个方向？这当中呢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第一个，你选择继续在三界流转，随业流转， 这也是个方向，就是你选择在娑婆世界里面流转。第二个，你选择变身西方净土中，你要把所有的功德回向到净土去。那这当中的选择有差别的啊。我们看，假设你今天是在娑婆世界流转了、啊，这三种有三种障碍啊：烦恼障、业障、报障。就说啊，你在三界得一个果报，哪怕是这个果报是一个尊贵的转轮圣王，第一个有烦恼的障碍，就是这个内心当中啊有烦恼的活动，而烦恼的活动是烦躁脑动脑害身心，那么烦恼会障碍你的安乐，因为安乐的基础要建立在极静的基础，就说你内心当中不极静，谈什么安乐呢？你内心当中烦烦恼恼、扰扰动动的，你吃再好的东西，住再好的东西，你也不快乐。烦恼障碍你的安乐的现前。第二个业障，那么烦恼一活动就有罪业，有罪业就使你心不安。那么你经常恐惧不安啊，也障碍你的安乐。第三个报障，这个老病死，尤其是这个死亡啊，当然病痛也会使令我们障碍我们安乐。你一想到死亡的时候啊，你就恐怖啊。你虽然贵为大富长者、转轮圣王或者诸天，但是你一想到死亡的到来啊，你内心当中就恐怖，也障碍你的安乐啊。所以说这个娑婆世界是一个噩梦者也，天梦者也，它是一场噩梦啊，是苦恼的烦恼障、业障、报障，而且它是天梦，你一次一次的流转会增长你的烦恼的势力啊，总会退转。你看那个苏东坡啊，苏东坡过去生是一个五祖戒禅师啊，是五祖寺的一个戒禅师啊，他一念的他只做苏东坡。我看苏东坡的一生啊也没有觉悟，学习佛法当临终的时候讲那个话还是颠倒的。他那个第三世、第四世一世一世会越来越差了，跟三宝的也越来越差。那个秦桧也是，印光大师文昭说啊，这个秦桧啊，他过去是一个雁荡山的一个高僧。你看雁荡山的高僧啊，几十年的三藏苦修换得一个宰相的福报，但是造了罪业啊。所以这个娑婆世界它一个问题在哪里啊？它的问题啊，我们讲生灭变异悉为无主，就是说我们一次一次的面临生命，当然这个变化这是事实，但是最可怕的是悉为无主，我们面临的生命我们一点都没办法自主。就是说你今天死掉了，你下辈子去哪里谁也不能讲，谁不敢讲，谁也不敢讲说谁去哪里，随意飘动啊。说这个你每一次都要抽签啊，有六次签，天人阿修罗第二鬼畜生，你一想到说你每一次生死都要抽一次签啊，这当中有地狱的签在里面了。我不知道诸位大家对这个生死疲劳这句话有什么感觉啊？就说啊，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生生世世在娑婆世界流转啊，但是啊，这样的流转啊，这样的变动啊，它完全是在一种不自主的情况，就是说你今天这个果报体死了以后，下辈子要去哪里，你完全是前途茫茫都不知道。这佛陀说这个苦地啊，他这个苦地是安立在无常的角度，无常故苦，就是说我对我的生命呢完全没有安全感，讲句白话就是这样，我今生死了 我不知道我临命中是起善念起恶念，我不知道我临命中是触动善业是触动恶业，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的生命当中，我的内心当中有罪业有善业，我的生命有无量无边的可能性，到底哪一个业要起现行，谁也不知道。这个叫做苦，佛陀说苦是这个意思，说无常故苦，苦即无我，这个苦就是他的生灭变异虚为无主。第二个，我们选择极乐世界，我们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那这有什么好处呢？极乐世界的果报底有三种功德，第一个法身德，那么这是对峙于报障，它没有报障，极乐世界的果报底是一生生，它随顺于法身的，它的寿命无量，没有死亡的恐惧，就是说，没有死亡的恐惧，就是说，你这个房子就你的就是你的，你能够长时间使用，而不是在地震带。你这个房子，你不要怕睡到一半会地震，不要怕这个房子就是你的直到成佛为止，除非你弃舍它，要不然这个房子完全属于你的那么没有这个死亡的恐惧，法身的。第二个波累德，你这个果报体是随顺于这个无漏的，这波累德是对治烦恼障。这个过去有一个香港的法师他说他经过极乐世界，写了一本书，说他做梦的时候有人引导他到极乐世界，看到很多莲花，看到有男女吃饭干什么。我的恩师就是那个上清下凡老和尚，他在上课的时候就指出他的过，他说这个地方有问题，不合乎敬意。第一个，极乐世界没有女人相貌，他讲极乐世界有女人。第二个，他在极乐世界吃饭的时候，他讲出那个话，那个内心的状态是跟烦恼相应的。极乐世界在受用五尘的时候，它是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身之心，极乐世界的受用法界是庄严的，是清净的，不可能跟烦恼相应，它是随顺于波累的，所以一看就知道它不是道的极乐世界。到哪一个世界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肯定不是极乐世界。第三个谢托德他没有业力的障碍，他也能供养他方十方一佛，不像我们要离开三界是不可能，有业力的障碍。这极乐世界是好梦者也，行梦者也，它有安乐的功德，有清净的功德，使令我们心求。那么我们把它做一个结要颂说这个唯海回至积如山，别类欢腾似海南，世界到头终有坏，人生弹指有何欢，城南作里千千遍，带脚披毛立万端，不像此生生净土，投胎一错悔是难。那么我们应该要冷静下来观察生命的真相，我们再从内心当中做出一个坚定的抉择。首先我们看看过去的生命，我们把生命分成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生命，过去的生命呢，唯海唯是积如山，这个唯呢就是回顾我们过去的死亡的尸体就像积起来就像须弥山一样我们因为离别所流的眼泪就像四大海这么多，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在三界当中已经经历过无量的生死，当然也包括去地狱油锅，也包括人天的安乐这种无量无边的生死都经过了。那么现在呢，世界到头终有坏，人生弹指有欢我们从因缘观察，我们今天也要面临死亡今生的果报体也是世界到头终有坏劳碌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这是你要面临的一个事实。那么我们未来的果报是怎么样呢？城南作里金千遍，带脚披毛立万端 你也可能会面临好的果报，但是你也可能会面临痛苦的果报。其实我上次也经常讲这个烂陀尊者啊，烂陀尊者出家以后啊，他一方面也持戒，一方面也打一些妄想。后来佛陀再给他看了果报，他未来的果报是升到刀立天做天主，刀立天的一个功德天主，享受无一乐。但是他也曾经造了罪业，所以天宫下来以后，直接到地狱的游过去。如果你是阿难难陀尊者，你愿意这样做吗？就是说，让你得到一个可乐的果报，但是下一个果报是刀山油锅等着你，你愿意这样做吗？啊，就像佛陀说的啊，有一个人，他向天祈求，功德天出现了，他把功德天引到家里面，功德天啊可以给你种种的身心的安乐。但是没多久，他的妹妹出现了黑暗，他说：“你来干什么？我要给你种种的灾难，让你的身心得到极大的痛苦。我不要你，不可以。就是说，你选择了我姐姐，就一定要选择我，因为我们两个是在一起的。这个有智慧的人啊，那这样子我两个都不要，把他姐姐也赶出去，他妹妹也赶出去。佛陀就赞叹，这个人是真实的有智慧者。”放弃了世间的流转啊，一心的追求圣道。换句话说呢，基本上啊，这事情是这样啊，我们在三界会流转了，我们求的是什么？不就是求的那个五欲的安乐吗？啊，但是我们往往是看到了五欲的安乐，而没有看到五欲背后的祸患。就像说啊，譬如道上的蜂蜜，不图一餐之美而有割舌之患。我们只看到刀上的蜂蜜，谁也没有看到蜂蜜下面那把刀啊。就是说，我们为了要追求那么短暂的无欲乐，结果我们付出很多很多的痛苦代价，但是我们不在乎。因为什么？我们就两个眼睛内心所想的，就希望那个无欲乐再出现啊，为了那个无欲乐受到的痛苦都值得。这个就是颠倒啊。所以说呢，祖师道德劝我们，不向此生生净土，投胎一错回是难。所以说啊，我们看到这样的流转的生死啊，完全在一种不自主的情况之下，我们内心当中应该在内心的深处许下一个坚定的心愿啊，不向此生生净土，投胎一错回是难。他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子的。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这个正念分明啊，不容许任何差错。这古德说啊，瞥耳情深，三界枷锁万劫缠绕。你临命终的时候，瞥耳情深，动了一念的感情，对不起，三界枷锁万劫缠绕。你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生生世世的流转，而每一次的受生都夹杂无量的痛苦。所以这个你要保持临终的时候念头没有任何的渗漏，你一定是平常很冷峻的观察，你迟早要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我继续在三界流转；第二个，我真正的一心皈依阿弥陀佛，我真正对娑婆世界完全放下。就是说，你现在这棵树有两个发展方向，你要么往东边，要往西边，你必须做出抉择。啊，这个抉择不是到临命终的时候再决定的，因为娑婆世界是我们的熟境界，极乐世界是我们生疏的境界。假设我们不能够在平常的时候，你真正的依止佛陀的文字的引导，看到了流转的过患，看到往生的功德，你临终的时候要不升起情感，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念佛、啊、不能只是靠一念的感情、啊、当然信心是有需要，但是我一大师讲信念记住，这个信念我一大师把它判作慧行、啊、念佛是行行，就是说你为什么愿意念念娑婆星球极乐，不能只是感情、啊、感情用事啊是不能对治烦恼的，一定是透过智慧的观察，知道流转三界当中啊，这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痛苦，而整个流转当中呢，你完全没有自主性，这一念心死掉，下一念心要飘到哪里去谁也说不准，那种不安全感，那种恐怖性，那么你能够依止这样的观察，你真实的许下心中的诺言了、啊，愿生西方净土中。啊，这个就是观的一个内涵。那么今天呢、啊，我们讲的比较多啊，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负担比较大，但是你今天这个地方过关以后啊，后面就容易了。后面的止观的操作啊，就是把我今天这两堂课的内涵啊再把它开展出来，当然施设很多的方便啊，但是我希望今天两堂课所讲的大家能够好好的体会，因为它这个止观啊，它完全是扣着一个生命的真实相在操作的啊，它对你临命中的正念呢、啊、有决定的影响力，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如果我们对于生命的目的，我只想修修布施持戒啊，修人天日善法，那当然就另当别论。如果你的心情啊，你决定要今生有个了断了，无量无边的生死啊，你不想再流转下去的，想到生死的可怕。那么这个时候你决意现身出烦恼，这个时候你止观就非修不可，除了修止观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就是你的念头的调整，除了你自己的力量以外，除了你的自己用功以外，还是你自己的用功，佛陀不能深入到你的内心，把你的内心的止，把你内心的观建立起来，佛陀是引导开出这样的方法，让你这个方法照着这个方法去操作，所以这个地方啊是蛮重要的啊。这问题我们就下次再回答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好了。大家打开讲义第四面。丙三，止观差别。那么我们前面讲到止观的脾气，那么这个止观的修学呢，按照它的次第是先修止。那么站在净土法门当中的止啊，它的所缘境是阿弥陀佛的名号，那么所谓名以招德，德而不可思议，故名号亦不可思议。那么刚开始我们在念佛之前，应该思维阿弥陀佛的名号是总值阿弥陀佛所有的一正二报的功德，那么这句佛号他决定能够使令我现身业障消除，福慧增长，使令我临终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对这个名号先建立一个真实的信心。那么有这一念的信心以后呢，我们对这个佛号呢再继续的专一相续的安住啊，透过这个
一句弥陀念诵听，十句成片三三四。那么十令这个佛号在我们心中啊，一次一次的分明的显现出来。那么经过这样子的修行呢，就能够把我们心中粗重的昏沉跟调举给消灭，使令我们内心呢能够明了极尽的在一句佛号当中安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叫做成就止的功德。那么这段当中呢，整个修行主要是两个内涵。第一个是信心，相信名号能够救拔你；第二个是念力，对佛号能够有一个坚定的意识力。就是两个，一个是信，一个是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就在这个明了极尽的心当中呢，开始起观。那么首先我们可以观察死梦无常，思维我们这一期的生命，死亡是迟早要到来的，而死亡到来的时候，我们除了今生所修学的佛法功德以外，其他的财富、建筑、地位都被死亡所破坏。那么透过这样子的观察，就能够提醒我们，我们今生当中要紧的是积功累德。那么这样的观察可以使令我们看到今生当中哪些是我们应该要真实去追求的，哪些我们只要随缘尽分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无常观，破除我们的常见的颠倒。那么第二种呢，是戒差别观。那么戒差别观就是说呢，前面的无常观使令我们今生做出了最好的抉择，但是当我们死亡到来的时候，我们马上要面临来生。那么到底我们来生应该去哪里呢？那么我们可以透过佛法的观察，那么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娑婆世界的相貌。娑婆世界虽然有人天的可乐果报，但是因为这种果报夹杂了烦恼障、业障、报障，就是你在受用人天安乐的果报的时候，烦恼会障碍你的安乐，罪业会障碍你的安乐，老病死的果报体也会障碍你的安乐。那么这样子呢，使令我们觉悟到这个三界的流转是不安全的，是没有安全感的。就像说是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我们这样子观察整个六道当中，没有一个是我们真实的归依处。这样子我们观察流转的过患，使令我们远离娑婆。那么我们远离娑婆，我们到哪里去呢？我们又不能到涅槃，这怎么办呢？心求极乐，思维极乐世界的功德，极乐世界的正报的功德、依报的功德，每一个功德都记住法身、般若、解脱三种的清净的安乐的功德。那么这样子使令我们对极乐世界的心求。那么透过这个娑婆世界的苦、极乐世界的乐的一种对比的观察，那么加强我们往生的愿力。那么这个观主要是为我们来生寻求一个归处。前面的无常观是就着今生我们应该如何的修学，那么戒差别观呢，是说我们来生应该去哪里。那么当然这个戒差别观 我们观察一次，就加强我们一次往生的愿力。那么直到我们的往生的愿力啊变成坚固为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止观的修学内涵。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丙三止观的差别种类。那么天台智者大师呢把佛陀这段史教的止观呢、分成四种止观啊，就是一小止观，二见次止观，三言顿止观，四不定止观啊。先看第一个小止观，即经修习止观作禅法要，一名同盟止观。那么这个小止观，这个小啊，它不是小乘的小，它是一个大乘法门。那么为什么称为小呢？因为它文义简要，故名为小。文字义理简单而扼要，不像言顿止观道理讲得太过玄妙，它的每一个方法次第都是容易理解的，所以称为小，文义简要。那么就是我们这次我们预定花七个讲次28个小时来解释的这个修习止观坐禅法要。那么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同盟止观，这个同盟就是基础，它是 一切的止观的基础。这个小止观啊，它一个特色就是智者大师他列出的十科啊，有十个部分，那么他能够很明确的引导你在修止观的过程当中如何的踏出第一步，还有这个特色啊，它就是一个很有次第的要告诉你如何记住修止观的条件啊，在修止观过程当中你要如何的操作，遇到的问题如何的克服，那么最后止观的一个功德相貌的判断，什么是正式的止观功德，什么是一个魔镜啊，从因到果它有一个明确的次第，所以说呢它有资格称为同盟止观啊，一切止观的基础。第二个见次止观，明止观浅深次第功夫及四禅波罗蜜啊。这个四禅波罗蜜啊，事实上跟小止观是整个义理整个文字很劣势啊，就像是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一样啊，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啊古人说是同一本经，开合不懂啊，一个小本一个大本啊。那么这种观念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小止观跟四禅波罗蜜啊，小止观的内容四禅波罗蜜都有，只是四禅波罗蜜讲得更详细啊。这个四禅波罗蜜啊，这个标题我解释一下啊，这个四就是解释，它解释了两个主要的内涵，第一个解释禅，这个禅就是四禅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那这个禅定当然通于佛法通于外道啊，我外道以禅定为究竟，佛法是以禅定来修观啊，所以这个地方不同。那么解释禅定的修学方法是第一个，第二个解释波罗蜜，这个波罗蜜是到彼岸所有的善法，只有智慧才有到彼岸的功德，光光是禅定不能到彼岸，它不能超越三界的业力，不可以。所以这个波罗蜜就是无常无我的智慧，就是一种我空法空的智慧。